世释迦牟尼佛，定念文殊智慧永生，定念传承大日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忏悔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把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讲大圆满潜心引导文啊，大圆满潜心引导文。现在继续讲上师瑜伽当中，昨天前面讲的就是这个念诵仪轨啊，还有呢，后面如果就各方面因缘成熟的话，可以念诵这个通色即现上的这个发愿文。这样的上师瑜伽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说行住坐卧都可以应用。应用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咒的时候，像上师啊，就是梁华森大师，就是灌在自己的右肩上，就右肩上面的虚空当中，作为这个转绕的对境啊，就不管到哪里去，就是整个上师这个皈依境的这种坦诚也好，或者是这样的上师呢，就是灌在自己的这个右肩上，然后你不管就是住多远的地方的话呢，你所有的步伐呢，就是称为这个转绕，啊，就称为转绕，就是这是，功德也非常大。然后我们这个安坐的时候呢，将上师就是观想在自己的，这个头顶的这个虚空当中啊，就不管在哪里坐的时候，也不一定。如果我们这个修行就比较好的话呢，不一定你非要闭关，不一定非要，坐禅呐，就是关起门呐，就是不一定。其实真正的一些。就修行境界好一点的，无论在大城市里面，还是在任何时候，在发心也好，在做什么时候呢，就是随时都是他可以这样观想，在安住的时候就是观想自己的这个上师，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头顶上啊，就是观想我们前面就是说这样的明观一样的，作为这个祈祷的对境啊，就包括你自己的言谈啊，就是一切的这种行为呢，都称为就是他的一种这个祈祷文，就是自己心里也可以这样这个观想，随时都是就是一切的这种行为呢，都是这个上师在自己的顶上就这样想。然后享用饮食的时候，将上师观想在后肩，作为饮食现行的供养对境。那么上师这个在这个平时饮食的时候呢，就是观想在这个就是自己的这个后肩呢，就是后肩就是也是将自己的所有的这些这个就是比较这个就我们这平时就是自己喜欢吃的这些现行呢，就供养这个就是供养处啊，就现而物质性的啊，就是现而物质性的。我们有时候这个观想的话呢，就是是不是在喉咙里面呢，在那个位置啊，其实这些不是这么这个像的，就是在只是在这个后肩就是这样这个像的时候呢，那么你就是自己这个所饮食的这些先性部分呢，就是向上师跟这个上师这个对境。其实升起之地呢，稍微对密宗的道理有所那种这个观想的话呢，就是不一定我们人们就是认为的所谓的特别就是一种坚固的东西，就是在那个位置啊，就是一定要它是依靠什么坐着的啊，就是要考虑很多，就是不需要这样的，就是就像我们心里面就是在哪里都可以观想啊。比如说你上师明观的时候呢，你马上观在自己的心间的话，在这个心间，然后在头上，在那个我们的这个意识呢，就是刹那刹那的是可以转变，就是那么这个其实上师呢，就是也可以，梁华森大师呢，就是无处不在，就是主要的这个是我们不会观想，就是没有观想的话呢，那么就是确实对我们来讲是也是一种遥远，因此呢。就任何一个修行人呢，就是看他对这个上师、对本尊、对其他的诸佛菩萨的这个相不相应呢？靠他自己的这个观想。如果你经常想、经常意念的话呢，那么就是佛菩萨呢也经常就是保护你，就经常呢就是一直这个守护你的，从来也是没有你改过。如果我们从来都是没有想的，就是没有想的，即使你口头上天天念，但是呢这个意念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所以呢除了就是种下种子以外，就不一定有的。 而当下的时候呢，就是观想啊，就是像是在自己的心间，作为呢，这个所知如品之色呀，就是一般我们这个大圆满当中呢，就是经常有这个所知如品呢，就是一切万法呢，就是如以这个以报品这个方式来，就是如以自己的这个心间，最后呢，就是心间的这种明光。明点的话呢，就是也融入这个法界，以这样的境界当中，就是心这个就入灭啊，就是入灭，就是所以是在晚上这个睡的时候呢，就是观想，就是上是在这个心间，就是或者说自己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观想吧。如果你实在是好像心间就不好观，就是在头顶位置，就是住。就是上师已经在这个光明这个光圈当中，就是都住着的话，那就是那这样观想也是可以的啊。就是总而言之，随时随地将自己的处处啊，就是住处观想成真正的这个同色即相善，拥有这样的正念，就将一切现象观成上师的身体，恭敬称心，所以我们这个。就去这个上师瑜伽的时候呢，就是如果看你这个是不是修的这个莲花尊大师的上师瑜伽，如果莲花尊大师的上师瑜伽的话呢，那么就是一定要像你所处的地方呢，就全部都是红色这个吉祥山莲花尊大师的这个刹土，而且以这样的正念呢，就是一直不设计。那么这种情况下，你所看所见所闻所得到的一切呢，就是都是上师的一种这个幻化，就是上师的一种这个现象。啊，就是这是一切都是上师给我的，一切都是上师的现象。好像记得那个，前行备忘录的上师瑜伽最后呢也说了，就是说是归根结底一句话，那就是一切这个苦乐都是现为自己的这个上师的本性，就这个是很重要的。很多的一些，这个修行人呢，就是在这个平时生活当中呢，就是都不理这个上师的这个相。那这样的话呢，很多这个外缘的话呢，就是就各种这个外缘呢，就是对不可能就是对你这个有害的，就是其实这是一种这个最好的。一种这个修盔甲啊，就是疏忽的这种保护铠甲，就是非常这个好的以恭敬称心。当你这个你患一些疾病，就是出现魔障等不幸运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也要想到，就是这是上师以大悲赐予我尽除恶业的这种方便方法，满怀欢喜，而不要生气呢，就是断除之心。真正的一些好的这个修行人的话，那就是当你生病也好，当你这个就是出现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出现一些危缘呢，包括你这个房子塌了，生意就不好啊，或者说是就是别人呢就是开始这个说你的这个坏话啊，自己的很多的这个修行也不成功，发心也不成功，什么都不成功的时候呢，就要想到啊，就是这是上师给我的这种一种这个加持啊，就是就真的我们有时候修行还是比较差吧。比如说你好的一些梦啊，好的一些那个现象的时候呢，我们经常像是啊，我昨天梦到上师就是多好啊，然后就是很好，就是就欢喜，就是非常欢喜。而那个你身体不好啊，就是然后修行过程当中经常出到一些碰壁子，这个时候呢，哇，这个怎么上师不加持我呢？就是这个上师就我气到上师的时候，千万不要碰我这样。其实也不是这样，真正的一些好的修行人呢，就真的很多修行窍诀里面就是这样的，就是根据这个上师呢对你的就是很多的这个方法呢，就是不相同的。有些人呢就是以随缘的方式来，就是对你制造这个随缘呢，各方面都是很顺利的。有些呢就是上师以这个一些违缘的方式来让你这个牵出障碍，牵出魔障，牵出这个比如说你这个身体就是特别不好的话呢，其实有些人就是我们这个有些修行人呢，就甚至自己呢就是住医院呢，就是得癌症呢，在这个时候也是啊，就这是对我上师对我的一种这个加持，我可能下一辈子的这种罪业呢，就是今生当中啊，就终罪这个清数，就应该是这样，就心里面就是非常欢喜的。但我们很多人的话呢，好的这个现象出现的时候呢，承认是这是上师加持的，就是，然后不好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呢，哇，这是魔这个给我这个制造违缘的，一定要上师来帮我这个把前除魔障，就是其实这种这个就是。排除 处的这种方式呢，就是既不是很好的。当你获得幸福，按了丰衣足食，还有呢，就是散发增长当顺缘的时候，要认识到这些也都是上师的这个大悲所致，往往不可以生起傲慢啊，或者欢喜若狂啊等等，就是我们就经常也会有这样的，就是其实比如说你有吃有穿呢，修行方面也是很不错的，就是散发也是不错，弘化利生的事业也是不错，各方面的这种这个事业有所这个成功的时候呢，就觉得说啊，这个上师给我加持，我修上是很成功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自己认为是这个自己好像跟其他人的修上是瑜伽都是并没有那么什么感应的，我的是天天就是做梦的时候也是就是有上师的这种这个这是对自己来讲是确实有，就是所以说这也是一种非常不好的这个现象。但是凡夫人的话呢，就是啊，比如说我昨晚上这个生病，就是然后梦了什么魔怔啊，就前一段时间我就梦那个好像我看到了就是到处都是人头，就是然后我拉了一个人头，就是走，就是他眼睛一直在转，就是然后我有点害怕，就是然后醒来了以后呢，就是马上祈祷上师，就是我就是不是我会生病呢，就是这样的。但后来也想，哦，不是，这个是应该是上师的加持。但后来一想，哎，上师的加持，就昨天的这个梦是很不乐意的，就是就怎么观想啊，就是观想半天的是一直转不过来，就可能我看很多道友也是，有时候就真的是梦到这个上师啊，就是尤其是上师很慈悲的，就传授一些这个教言呐，就是那个时候呢，心。以后的就特别舒服，就是要就啊，这个昨天就是确实是上师加持我了，怎么怎么，就所以。其实这种这个好的这个制作是认为是上师的加持，不好的呢就是认为是这个上师不给我加持，就是为什么上师的是怎么祈祷也是一直没有感应。其实我们做噩梦也好，出现这个违缘的话呢，就是上师都是就是对你这个制造的啊，就是上师对你制造违缘的，那么你应该这个欢喜啊，就是因为你这种人呢，就是只有这个制造违缘呢，出现障碍啊，就是生病呢，就是只有这种方式来才能这个前世的障碍就可以迁除，否则的话呢，就是你跟非常顺利啊，非常这个快乐的话呢，你暂时还没有到这种这个机缘成熟，因此呢，就是上师就是以这个魔障啊、道障啊，或者说是以一些这个疾病呢，就是以那种方式来，就所以说，就如果我们是个很好的修行人呢，那一切都是这个上师的这个加持啊，就上师的加持。这一点可能学过这个修行七要的人呢，就是大家应该心中稍微有一点那个了解吧，就是如果在参修的过程当中，就是出现一些皮炎呐，或者沉掉等现象的时候呢，要观想，就是自己的这个心与上师的智慧呢，就是变成无二无别，然后护持呢，就是思想间接啊，就护持思想间接的自相，聚集会审的祈祷上师，并念诵莲花生大师信咒啊，就如果我们出现就是一些疲倦呐、沉掉啊，或者散乱呐，这个时候呢，就是把自己的心和上师呢，就是无二无别啊。其实我们每天都是修一个上师瑜伽呢，对很多人来讲是应该这是很好的。有些人认为是啊，就是我没有机会就是见上师的面，但实际上呢，你当时这个修上师瑜伽，然后最后呢，就是上师的心和自己的这个心就是融会一体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稍许安住的话呢，那么这个是每天的事，就是见上师面容的。而且他是最了义的这个上师啊，不是这个心象上的上师。其实真正在你面前显现的这个肉体也好，照片也好，或者梦见的这种上师的话呢，就是这叫做不了义化化妄，就是是一种清净相的外相。就是如果你自己的真正的这个性根，这个上师的智慧无二无别，在这种境界当中安住的话呢，他就是真正的这个普贤王如来无二无别的就是根本上师啊。就所以我想我们也是每天虽然时间很短，就是大概是半分钟，就是安住。但安住的时候呢，有缘者呢，就是当时是每天都是，你就有机会就是见上师的面，就是这是真正的上师的本来面目，就是比这个我们平时的这个肉身呢，就是上师的这个肉身呢，就是更要这个重要的，应该是这样。真正的上师就是他。
经过多次这个协商，就是最后呢达成共识。
然后那个一起呢，就是装着这个会拜师的那个个子，就是赖的。后来呢，就是弥勒日巴就是跟他们也在进行传法。后来那个天机，那些天女呢，要去弥勒日巴，让到那个天机去，就是传法。弥勒日巴就尊者就是说天机也是一切都是无常的，也没有什么客探的，我不太愿意去，就是佛法的话，那就是人间也是可以，就是弘扬，就是然后不肯去啊，就是当时没有去成，就是但是呢，弥勒日巴对他们呢也传了很深深的法。 我们这个修行人呐，就是到这个上师瑜伽已经修得圆满了，修的这个很不错的这种时候呢，就是心中坐都是一种这个清净的这个状态，就是不像我们就是世间人一样，全部都是这个就是这个好可怜哦，造比你哦，造好可怜哦，造比你哦，我就不知道比是什么也，有一个人说。 所以，我不像我们世间人一样好可怜，就是应该是，弥勒日巴当时是这么说的：“我心现现转导用，流举，自己智，注视，就是他说我这个心走的这种这个时候呢，就是一切现现都是转为道用。” 啊，就是我走路的时候呢，不像我们有些人一样，就是开始跑来跑去啊，就是不是这样的，应该是这个六句六识句啊，就是一二比四是这个六种事呢，就是全部都是自解脱的一种这个走势啊，在你在这个心路的过程当中呢，所有的这种六识呢，就是全部都是就是自知自解脱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就不像我们世间人一样的。然后若作无为，本来住我情。 精华释义之作者，然后他安坐的时候呢，就是也是使这个没有任何改造的，就是在本来的这个境界当中呢，就是进行安住。那么这种呢，就是密法这个精华精要这个释义的一种这个做事吧，就是在密宗里面就是最这个究竟的最精要的，就是这样的这种这个做事啊，就是做事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安坐的时候呢，就是就像上师关在这个头顶上啊，或者说是你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分别念呢。 就是全部都是融入这个智慧，就是大乐当中啊，就是那么密宗里面的，就是其实我们一看的是有些修行人呢，就对他端端站的一个戒住的话，那也能看出来，就是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一切的这种境界，就是然后这是他的做事。然后若是向用空行识，端出二趣之事时，那么他向用这个因识的时候呢，不像我们大口大口的这个吃着，就是应该是他就以空心为食，也就是说是即使你吃了。 饭呢，就是实际上是把这些这个没有碳浊啊，就是应该动到就是里面的这个一切的这种本体的这样的这种意义，就是完全是断除了就是冷取索取的这种方式来这个使用。若饮啊，就是若饮痛饮，念止劝坚持不懈止。然后他就这个喝任何一个这个饮料的时候的话，那就是那么就是不像我们世间人一样，就是应该是他是就是喝这个真知喝。 真念的这种甘泉呢，就是真知真念，就是也就是说呢，这样的真知真念的这个色字下呢，就是坚持不懈的这个修持啊，就是一直这个努力的，就是所以说呢，他整个这个生活的方式跟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呢，完全都是不同的。我们这个生活的话呢，有是者有贪者，还要这个造这个恶业等等，就是这样的啊。所以上师瑜伽修得很圆满的时候呢，一切都是上师的相，就是在山洞里面，在城市里面，在这个城里也好，在哪里都是。 是一种这个一切都是在这个上师的这种这个加持和这个现象当中，所以呢，啊，就这种人呢，就是无论是你在短暂的，在这个时间当中呢，就是他过得应该是很快乐的，因为在他面前呢，除了这个上师的加持和上师对你的这种赐予的这种洗礼以外呢，就是没有什么就是一些这个魔障啊。 啊，就确实没有魔障。我们现在凡夫人的话呢，啊，我刚才讲的一样，就是对我有有耻有穿的时候啊，上师加持，上师很慈悲，还是没有忘我，就是很好的。然后有一点点出现的时候呢，啊，就是是不是上师不高兴？是不是上师一点就是故意咒我啊？就是。 其实有些人是经常在一直上师的过程当中，经常担忧啊，那天我有一个认识的一个居士啊，就是以前他就一直的上师比较多，就是他就天天都有点。 是不是上师不高兴？是不是上师设计了他？我后来给他说一句话，我说这个上师也不是一个笑女孩一样，就是那么这个你不用特别担心。就是他后来过了几年以后跟我说，我这个穿过很多法，但是所有的穿法里面呢，这一句话对他来讲是这个很管用的，就是很管用的。就随时都是本来就是担心比较多的，但后来一想到这样的时候，自己对自己有个安慰，就是其实我们真的。 在实践当中也是，如果把看作上师是一个有这个嫉妒心，又要心胸狭窄的话呢，是不是上师不高兴？是不是上师就是已经什么了？就是对特别担着的时候呢，就是好像就是上司在某一个环境当中遇到的时候呢，就是也原来我都有这样的，就是一直发妄的过程当中呢，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有时候亲近上师也不行啊，亲近的话会不会很烦呢？就是有不敢去，有不去的话呢，会不会？ 就是上师相，就是他一直不到他那儿去，就是会不会这样？然后就心里面就是一直是忐忑不安，就是有这种感觉。那后来想的上，这就是上师都是诸佛菩萨的化身，只要我就尽量的，就是尽心尽力，就是心诚的话，那就是应该不会就是那么这个小气，就是后来。 后来呢，就是自己对自己呢，就是安慰，就是说啊，就是上师不是小姑娘，就是其实小姑娘呢也不一定都是这样的，但是人们就是经常有这种说法，实践人当中。所以我们呢，像那个就真正这个一切的这种现象呢，都是上师的现象的话呢，那修行确实很成功的，就是不进入者，踏上了密宗金刚道之后的话呢，那么就是破实验以后，后来呢就是进行这个初步。 就是得到清净，还有呢，就是有资格修持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以及到圆满等一切道，然后呢，就是不出现任何的障碍，不步入这个歧途等，以及功德资粮日积，就日积，就是增上等啊，这一切呢，就是归根到底都是依靠这个上师的这个成熟啊，就上师的这种能成熟的观定。 啊，就是那么刚才讲呢，就是当然，从这个密宗来讲呢，就是所有的这些，这个实验清净也好，僧缘次第这个圆满，还有呢，就是不出任何的这种障碍，就是修行过程当中这些呢，全部都是依靠这个一个具德的这个上师的一个观定，就是非常重要。就是入宋词当中也这样讲的：密宗未以观定，无常觉，犹如诸子树中无讲啊无传讲。 密宗呢，就是没有观顶的话，那就不可能得西地，就不可能成就。就像是那个船只的话，那就是没有这个收桨啊，就是没有这个船桨，那就是不可能就是航行的。那么还有呢，在这个西部当中也讲了，就是为数观顶，无成就，杀之无法啊，就是再出右啊，就是那么就是这里就是说，如果没有得到观顶的话，那就是不可能这个成就。我们这个杀之的话，那怎么样就是乍也是实际。 实际上是就是里面不可能就是出现就是欲啊，就是在这个道理呢，就是说明就是依靠这个，尤其是在密宗金刚经当中呢，依靠这个上师的这种这个观点呢，啊，就是这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切的这个来源呢，依靠这个上师的观点。那么上师的这种观点呢，就是以前也好像讲过，就是就光是这个在任何一个上师那里，就是没有这个经过观察。 就是随便就是得一个这个形象上的观定，那就不一定得到啊。就是好像我讲过吧，就是观定呢，就是必须要具足，就是两个印和这个四个愿呐、啊，就是两个印和这个四个愿。那么两个印呢，就是祥印印和还有这个俱生印啊，就是祥印印的话呢啊，就是。 观定竖着就是他自己呢，应该这个身体啊，就是身体上面的，比如说这个诸根具足啊，还有这个风脉敏感啊，还有这在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就是各方面的这种这个有这个听受的能力啊，有接受的能力啊，就是人这个自己的这种各方面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因缘呢，就是必须具足就是。然后这个具有因的话呢，那么当时这个观定的一切的这种条件，就是包括就是。 就是这个观定的这个法器啊，这个比如说这个佛像啊，还有这个当时观定的时候的，就是所用的一些甘露啊，就是念珠啊等等，就是并且呢，就是这些都是要具得生死的一些进行这个开光和就是做过这个加持的，就是这个是两个印，就是这两者呢，就是一定要记住啊，就这两者一定要记住。但这两者我们一般来讲呢，就是做观定的话呢，看这个。 不知道合不合格，就表面上的话呢，就是都可以记住，就是一般听观定的人呢，他这个身体啊，就各方面的是应该是比较这个齐全的。但最根本的呢，就是后面的四个愿。 啊，就是四种愿的话呢，就是不是特别这个容易这个记住的，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就因缘啊，就是因缘，还有呢啊这个增生缘和所缘缘和无间等缘，就是那么这个因缘的话呢，就是作为这个弟子来讲的啊，弟子他自己呢，就是一定要。 比如说像那个《大黄华王》里面的话，那就是最主要的有五种，这个五种观点，就是什么这个利益观点呢、听闻观点呢，然后这个传讲观点呢，还有呢就是什么这个都是金刚金刚金刚王这个金刚王权观点呢，就是等等就是。 那么这样的话呢，第一个呢就是需要就是作为弟子来讲这个具足这个信心，然后第二种观点的话呢就是需要有一种这个自利的这种心啊，自己想获得解脱的；第三种是要利他的这个心；第四种是好像就是自利他利的这样的心。所以，就是。 接受观定就是作为弟子他自己的话呢，一定要有正见呐，有这个信心呐，对密宗有这个就认识，就是对密宗的这个重要性。你光是在这个观定群体当中，心性也没有，就是只是到哪里来，然后坐，就是一会儿就是就走了，就是那这种得不到观定呢，就是。 第二个愿就是，也就是说是因缘呢，就是不一定具足的啊，不一定具足的。所以说是这是啊，就是第一个这个因缘，然后那个所谓的增上缘，就是第二个缘呢，就是叫这个增上缘。那么增上缘呢，就是作为这个金刚上师来讲的。 而且金刚上师呢，像那个《大黄华王》的第九品里面呢，就是讲了，就是即为即喜即喜之时言，就是即喜之最殊胜的这个时言，第九品里面，意思就是说呢，作为这个金刚上师的话呢，那么他自己是出了这个。 本法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念修这个圆满啊，比如说念这个我要观一个金刚觉的定的话呢，那么金刚觉的就是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他会都修过的，就是并且呢，最好是就是所有的这些这个标准就是到这个入量，就是都到入量，而且呢就是他需要念的咒语呢，就是都要这个圆满的，最好呢就是亲自见本尊，如果没有的话呢，至少也是梦见就是要这个见到的，所以作为。 上师他自己来讲呢，就是应该有很多的一切这个条件啊，就是这个上师他自己呢啊，就是对密宗的，就是见解上面也好，修行上面也好，然后密宗的这个行为上面、兼修性各个方面的话，有一定的定解，有一定的这种这个能力。 否则的话呢，并不是啊，就是所有的观点呢，就是谁都可以观点，就是只要把宝瓶都会能抬得起来的话，那有观点的资格，不是这样的，就是，就很多人都经常讲啊，上师你管不管，你给我灌个地嘛，你什么时候给我灌个地呢？我一直等待着你给我们这个灌个地呢。但观点就是不是那么这个容易，就是并不是每一个上师都是要这个可以这个灌地，就不要说到灌地，就是念那个讲这个密法的话，那就是确实也是。 就是没有一定的这个把握之前是不允许的，就是所以说有智慧的一些这个上师来讲呢，就是他不一定就是随意就是答应，就是所以这是就是第二个这个增上缘呐，就是增上缘。然后这个所缘缘的话呢，那么就是弟子和这个上师都要这个具足的。 啊，就是本来是这个所谓的所缘缘呢，就是它还是有很多方面的，比如说这个一些这个观定的这个一些资具方面的啊，就是一些物质方面的，还有呢就是咒语方面的，还有在这个灯持方面的，像灯持的话呢，就是作为这个上师呢，在观定的每一个。 你要这个不管是哪一个本尊的观顶的时候，当时的这个观想呢，要到位啊，就是要比如说你要观你一个金刚萨埵顶的话呢，那么就是一层一层的所有的这些观想和所有的咒语，所有的这些这个包括你当时所用的这个包品也好，甘露也好，还有这个水晶也好，就是全部都是要一个一个的有观想的这种次第，就是都要这个圆满的。然后作为弟子的话呢，跟着这个上师的身影，就是自己也是要跟得上去观想。 啊，就是第一个是要保平观顶的时候呢，你要想就是要保平观顶的时候，沿着这个上师的这个身影呢，就是怎么样啊？就其实最好的就是现在很多人呢，啊，就是尤其是不同语言的一些这个弟子和上师之间的话呢，上师说我已经给你灌了一个上师心底的定，哦，你灌完了没有？我一直在这里等等等，哦，灌完了是吧？哦，好好好，那就灌完了。到底上师是灌的什么的不知道，就是到底是念大慈在祈祷文还是真的灌了定？ 所以这个是到底能不能得到，就是不得到，那就是还不好说。就是因为这个，就所愿缘的话，那就是应该弟子和上师都通过这个观顶里面的这些道理呢，就是也要，就是有些包括我们有些这个藏族的这个有些这个弟子呢，就是在这个上师面前求观顶的时候呢，就根本没有去这个观想，就是只是这个上师呢在那边念的时候，他自己在下面就是哇，就是一直哇等，虽然用藏语来说的，但是呢说的时候也是啊这个。 基本上没有去灌的，就是一个别的一些上师，就是以前上师去印度的时候，有个别上师的话呢，他每一个道理的是要讲，就是讲完的时候呢，就是一层一层的弟子们呢，就是要观想，然后呢有灌下一步，就是其实这样的话呢，应该是很圆满的，就是否则的话呢，有时候这个恐怕是只是这个结上一个愿啊，就是结上一个愿而已，就是那么第三个愿呢，就然后这个等闻见缘呢，啊其实。 前面的这个层次啊，也就是说前面观顶的这个，比如说包平观顶的话呢，那么包平观顶就是前面就是上师该做的一些这个行为的话呢，就是全部要圆满，否则的话呢，就是这个前面的因没有了。然后上师做的该做的一些加行的行为已经圆满以后的话呢，因为上师没有观顶之前的话呢，他自己啊这个必须要修，自己啊自己进入这个本尊的坛城里面，自己接受这个观顶，就是在幻化的本尊面前呢，自己要每。 提示是要得到这个观顶，自己要观想，观想就是本尊以后呢，再给弟子观顶，然后再给弟子观顶的时候，前面的所有的，包括一些这个沐浴啊，就是忏悔啊，还有这个进入坛城啊，就这些一项全部过完了，然后再下一步就是报平观顶。那么报平观顶呢？ 就是什么样的这个一层的话呢，一步一步的这个下去，就是祈祷啊，就是中间真实观顶呢，最后念咒语啊，然后把这个观顶加持品，就是融入你的这个身体啊，最后呢就是这个观顶的含义啊，就是全部完了以后呢，然后再就是进一步的，就是后面的啊，就是不管是这个秘密观顶、智慧观顶、聚义观顶等，就是其他的一步一步的下去，就是前者呢作为因，后者呢作为果，这样的这个关系呢，就是叫做是这个。
等无间缘，如果你这样的这个关系就是不具足，就是或者说这个次第错乱了，或者说是次第前面的就任何一个。 最关键的条件不具足的话，那就像我们这个事件的任何一个有次序的这种这个议程呢，就是中间就是不完美一样的，就是也不得不到观点。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二因四缘上面来进行这个衡量的时候呢，就是求观点的人都是比较多，但是得不到观点呢，可能要这个观察就是这个上师和弟子的很多这个行为，就是包括这个。 所以我们在今天呢，稍微给大家也这个讲一下，就是现在，观完定以后的话呢，那么要这个观定是其实是你灌溉一个穗，就是你的香水呢，就是这是成熟的一个作用。那么观完定以后是不是成就呢？还不行的，就真正要解脱的话，然后再讲那个窍诀，比如说我金刚萨埵的观定已经得到的话呢，那么就是允许我进入这个。 地方就是我的这个香薰呢，就是作为看的。那么下一步是什么呢？我一定要把金刚萨埵的法门就是修行。 我们平时也是能成熟的观顶，能解脱的窍诀，就是这个意思。能成熟的观顶没有的话呢，那你不能进入这个门。然后你光是。 的一个观定就是，然后从来都不修，现在很多很多的我去大城市里面进城啊，这个上师给我灌了一个地，然后他灌完地以后你修了没有？没有，没有修，就商师也没人说，我也没有修，然后啊，就这个商师也给我灌了，那个商师也灌，灌的地是比较多的，但是修行没有的话呢，当然给你可能种下一个这个种子啊，或者是对你这个有一种这个就善法的一种这个滋润的是应该就是算的，但真正的这个修行呢。 得到这个观定以后呢，就是必须要把这个法门呢，才开始真正的这个修行啊，就是这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就是讲一下，就是这个观定的基本的一些。其实这样的观定的话呢，像寒川佛教的有些，比如说这个什么这个佛等尊僧陀罗尼基呢，就是他的那个讲义里面都是也讲了什么这个甘露观定呢、光明观定呢，还有什么这个种子观定呢，然后那个智应观定呢、聚义观定呢，就是也。 讲了很多这个观定，就是，但观定的方式的是，当然是并没有就是像进入我们这个密宗当中的最高的，就是马哈瑜伽和阿尼瑜伽、阿底瑜伽等等，就是也有一些。因此，这个以前有个别的。 先总的这个上师呢，说是观定是没有用啊，观定是什么什么啊？我在那个密宗端火论里面呢，就是也说过一些，就是这说的原因呢，有些对所谓的这个观定呢，就是都不了解，甚至以前寒川佛教里面有这个比较出名的一些上师的是，他说是这个观定的话呢，就是跟弟子灌水没有什么差别啊，就是也造了很多的这个显现上造了业，就是但是如果是菩萨的话，像应当辩论，就是然后这种这个说法呢，都是自己不了解，就是。 自己不了解的时候呢，就是经常有些人呢，会就是说一些这个不如法的这个语言。那么就是观定呢，也有三种，就是首先是具有法相的金刚阿赖耶，让我们进入贪嗔疑和次元观定，这叫做是寂观定，就是所以我们平时在很多上师面前呢，就是经常求道的这种观定呢，就是叫做是这个寂观定。然后依靠上师瑜伽，不光在其他的外缘，自己呢就是得受这个四观定啊，我们前面还是后面吧。 就是应该是前面啊，对，就是刚刚讲的前面吧，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三科意和还有这个心见，就是发出这个四种光，融入自己的这个四处啊，然后呢，就是获得了这个四观定的这样的这种这个观修方法的话，就是叫做是道观定啊，道观定。然后究竟过位，就是最后这个世地末尾的时候呢，就能获得了这个光明观定，或者说是生命无二观定啊，就这个时候呢，就真正是能获得这个。 成就的，像那个《华严经》里面也讲呢，就是说这个得法王位的时候呢，就是无量自在，就是得到这个法王位，就是说是这个获得佛果，就是获得这个要接近获得佛果的时候呢，就是会就是得到无量这个自在。譬如世间观定数智，就是其实观定呢，在显宗当中也是有的，就像世间的这个专楞王的话呢，就是让他的太子要上王位的。 时间呢，就是有一种这个观定的这样的传统。那么，同样的，就是在这个过地观定的时候呢，那么十地摩尾的时候，十方诸佛的心口，十方诸佛的心口呢，就是发出这个无量的光，就是然后借助到十地摩尾的这个身体，就是然后呢，就是安慰啊、赞叹啊，就是通过这样的这种这个加持和分别方法以后呢，就是进入这个佛地啊，就是也有这样的。所以这叫做是这个先前真正觉的，就是真正的。 这个过观定啊，就过观定。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如果寂观定的这个条件没有的话呢，过观定就是现在可能我们很多人来讲是现象上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的，就是那么道观定的话呢，就是自己也经常就是想啊，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呢，经常就是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三处法光融入自己的心，就是这样的这种这个修行方法呢，就是这就是真正的这个道观定啊，就是道观定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 重要啊！经常这样修持呢，最后信就慢慢慢慢就是会这个跳入，就是堪能啊，就是确实有些所谓的修行人呢，就是靠这个长期的修行，就是非常重要。上师瑜伽也具有清净圆满成熟的三种不可思议的甚深窍诀啊，就是上师瑜伽呢，就是我们这个察度这个清净呢，就是发愿就是圆满了，然后这个成熟自相续啊，就是有这个三种不可思议的这样的窍诀。 在实修真行的时候，一般来说，所有的。 就编辑就是编成的就是这么多书的话，那就是应该我也不像现在一样，就是比较出名了，就是可能会这样的。但可惜呢，就是在那个汉地藏，就是汉地虽然人很多，但是呢，好像那个就是对虔信呢，对这个如信论呢，就这些都是并没有那么重视，就是只是对一些观地呢，对一些七功术啊，就是对一些那个就是什么这个比较高的一些就是密法啊，就是那这个法本呢，就是比较重视。 就是我没有看到，就是一个人都是一直天天都是背着这个虔信，就是包括虔信的，就是一些教证和虔信里面的很多的这个公案呢，就是很重视的。以前的很多老修行人呢，就虔信就是当做是自己最，就像我今天说的那个老修行人了，他都是两三天的事，就是一直是给吹他，就是马上还过来，你把我的书会不会弄脏了？你我的会书会不会掉了？那掉了的话，那我自己死了没有什么差别。就那个堪布说。 一直那个老修行人，我说是这老修行人真的还是把这个虔信很重视的。我们有些道友的话，那可能虔信不会那么重视啊。你接就你要就你拿走吧，没事没事，这个法本我也觉得很重的，没事你拿走吧，拿走吧。 可能会这样说的啊，就是这也许是我的邪见，也许是真正是就是我们现在很多道友都是通过非常努力的，就是做出来，就是虔信可能会有这个八本书了，就是但这个八本书呢，以后就是谁看呢，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有没有人看。如果他是藏文的话，那就是他应该会收集在，尤其是我们这一群人离开了人间以后的话呢，可能会他就是收集在比较珍贵的这个传记当中，就是这样的。但韩文的话，那就是这样那样。 太多了，就是再加上呢，整个这个历史导致，就是可能就是重视的人呢，就是并没有那么多。好像一说这个讲虔信的话呢，包括我们讲虔信的课堂上的话呢，就是标签呢，就是是一般般的，就是有时候，这个标签也是可以看出了我们的这个信心。就是所以说，我呢，今天就是比较这个，怎么说啊，就是有一种，也不是很失望的，但是呢，就是心里确实有一种不同的心态，就是这个是也许是。 是正确的，也许是不一定这个正确的。不过我们很多道友呢，还是就是非常这个努力的，包括虔信的一些光盘也好，虔信的一些树也好，希望呢，我们就是道友们就是一定要把里面的这个文字啊，就是校对啊，就是很多方面应该这样的。有个别的道友，包括我们就是光盘呢，就是有些是就是自己就是特别执着这个，但是执着的同时呢，希望就是很多其他的有智慧的人呢，应该这个统一风格啊，就是多多。 校对一下，就是这个很重要的。那天我自己这个讲的一个稿子呢，就是自己校对。校对完了以后，我自己的是没有试住的把握，就然后我要求下面两三个看播，那就是你们再次看一下。看完了以后的话，可能里面的有些内容呢，就是准确度比较高，就是。所以我们有些道友呢，就是特别负责任，但是特别负责任的话呢，也有一个毛病，就是自己说啊，我这个是谁也不能摸啊，就是我这个光盘我自己做的，就是谁也不准看，就是如果你看了。 以后的话，那就是那我就怎么怎么就是这样的话呢？一方面是我们就是大家都是应该很负责任的，但另一方面的话呢，我们这个中观和一民辩论的时候也是形式比较那个的，就是应该你自己也是看看，就是其实我们这个大家都就是有很多人的这个智者的这种智慧集聚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也是很好的。但有时候呢，可能个人的这个创作风格呢，就是不一定完全是相同的，在这种过程当中呢，我们都可以面对面。 的一些辩论呢，就是我们经常在稿子上，经常在一些光盘上的话，那就是很多道友都是不敢面对，就是哎呦，这个怎么辩论呢？这个怎么说啊？这个互相那个到时候害怕别人得罪了怎么办？别人不干了怎么办？别人生气了怎么办？所以在。 这个就我们这个写稿和一些在校对的问题上面的话，那就经常是这一点呢，就是可能你们个别人是特别，一方面对法本负责任，另一方面的话呢，可能没有参加过一些，包括就是辩论啊，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个人认为的话，那就是我自己写的、自己做的、自己很多事情的话呢，就是要求就是很多人就是再三校对的话，那这个准确度比较高，就是应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希望你们以后啊，就是我们这个。 法本也好，光盘也好，这些都是应该说是，我们这一代人呢，就是离开以后，也许就是如果有一些诸佛菩萨的这个护持的话，那就是还会在一段时间当中，就是流传于这个世间。 也但愿是这样，但具体怎么样呢？就是我们也不好说。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大家都是很努力的。我自己也觉得是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就是终身当中呢，也算是最广的一种这个讲法，就是也是第一次，就是最后可能是一次的，不可能以后就是这么广，就是好几年当中就降一个大圆满的是我们大圆满前行是不会有这样的，就是所以说，在我的这个生命历程当中的话，那就是这个是应该说是对自己来讲是也是很有意义的。 然后我们这里也听受的这些道友呢，就是也是很不容易的，就是都是诸佛菩萨的化现，应该专门来这个监督凡夫人的。传承这个上师前面第三个是传承上师的建立呢，分如来密意传和慈悯表示传，然后那个菩提伽罗二传就是分三个，也就是说内许三部就是内三许之传承呢，大圆满这个前行的时候，为了是听法者的信生。
听法者心生欢喜当，一般而言，上师们都会在这个的时候呢，就是坚决的讲一些这个三续瑜伽为主，这个佛法，这个起源历史的传统，就是这很多上师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讲一个这个大圆满的这个传承历史，在这里也是就化智仁波切说，在这里也是简明扼要的这个进行阐述，比一直呢就是功成的前一尼玛派，念续升起次第玛哈尤伽和还有圆满次第阿尼尤伽大圆满这个阿迪尤伽的法脉传承，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也就是说如来密意和慈悯表示传，还有这个菩提伽罗二传，就是这三种传承。首先讲的这个如来密意传的话呢，也就是说这个诸佛本师普贤如来无量大悲身边之中，显现诸佛的刹土，还有呢就是他的这个讲法深浅，以及呢就是四圣啊，就是四圣本。 本师呢，就是无二无别的，就是从这个诸佛普贤如来呢，就是跟他的这个刹土和他所传的这些这个地方，还有呢，就是本四个四圣呢，就是无二无别。如来密意传就是这样的，本师在和自己无别的无生人云慈悯当中啊，就是无方佛和，还有或者说是自己这个无生的，就是我们这里讲的什么那个法宝华三僧和还有不动金刚藏这些。 然后这个如海不可思议的佛种这个眷属，佛种是这里这个无方佛，还有眷属的话呢，就是像那个观音菩萨，就是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就是等等，就是前。虽然没有通过此举表示的方式来宣说佛法，但是呢，就是以无尽人云大悲自证智慧自相光明心中，却以无言的方式来二这个宣说。这种宣说呢，不是用语言，也不是用表示，就是比如说这。 这个普贤如来的这个所有的这些经节的话呢，阿弥陀佛和观音菩萨呢，就是无二无别，就完全通达，就是这种方式呢，就是叫做是这个如来密意传了，就如来密意传是应该这样的，是诸位眷属先前的无道事项的密意，端正功德与本师称为是无二无别的。 啊，就是普贤如来跟那个所有的眷属、十方佛的相续当中的智慧当中的这些境界呢，就是全部是无二无别，就是这并不是是用一种这个其他方式来传的，就是它是一种缘起，就这样的。对于不具足这般彻悟缘分的眷属来讲，佛陀呢就是在以这个好像以这个体界的啊，就是在以这个解体道成的方式加以宣说这个啊，就是这是这个加以宣说的。 总的来讲呢，就是在不可思议的世界当中，这个碎化就是显现，就是种种啊，就是实现，就是无数化身，就是绕以这个众生的，就是依住众生来所累各不同。好像怎么讲呢？就是那个大乘就是密言，就是经当中是这样讲的，就是佛以种种身，随以二因化吧，就是随以二因化，就是应该有这个矫正。就是说是佛陀的话呢，就是在各自的众生。 不同面前的话，那就是显现各种各样的这个身体啊，就显现各种各样的这个身体来，就是讲的，就是所以在这个旁生面前旁生啊，或者甚至是什么这个种种化现，就是像桥梁啊，就是什么大路啊，就是包括路灯啊，就是有很多方式来，就是度化众生的，就是我们根本没办法测度的。分别而言，以六轮日化身心想来，就是调伏，就是六道这个说话，尤其呢啊，就六种轮日，比如说田杰的。
话呢，就是以这个地势冷热，就是地势天呐，就是然后这个颜色也是白色的，就是他传讲佛法的。然后我们这个阿修罗的话呢，就是他叫这个真性，然后这个颜色是绿色的，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度众的。在我们这个人间的话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就黄色的，然后旁僧的话呢，就是四字分性，就是是这个蓝色的吧，就是应该是这个蓝色的。恶鬼界的话呢，就是阎克尊者啊，就是然后颜色是红色的。地狱呢，就是地狱这个中印法王，就是颜色也是黑色的。就所以我们六种冷热，就是在文解陀里面这些有光说的。六种这个佛陀，就是六种这个佛陀的方式来，就是度化这个众生啊。尤其是在这个蓝湛部注当中，释迦牟尼佛在人间天经当中，就是依次的转了三次法轮，而宣说了因尘的净律论，以及呢就是密宗外虚部的十部、心部、瑜伽部啊，就是这些啊，就是包括密宗的外虚以上的话，那就是经里面就是有这个校正，有什么样的校正呢？在宋词当中这样说的。调伏贪火对治法佛所律藏二万亿啊，就是调伏这个烦恼贪心的这个烦恼的话呢，那么就是佛陀已经宣讲了，就是讲了这个律藏方面的，就是二万一千法门。然后调伏这个尘心对治法呢，佛所禁藏啊，就是这个三藏当中的这个禁藏二万一千法门。调伏痴心的话呢，就是调伏痴心对治的话，佛所论藏二万一千，然后就是同调三度对治，就是这贪嗔痴这个同分对治的话，那佛所这个密藏密宗当中的刚才十虚心虚瑜伽虚的，就是二万就是一千呢啊，这个是其实这个密藏啊，就我以前用的是密藏呢，就是是这个佛教的一个最根本的这个经，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经里面就是已经讲了，就是这个密宗就是八万四千法门的话，那如果我们这个密宗不承认的话，那就是那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不取劝，就是所以我以前在一个什么给一个法师的问答里面呢，就是讲过，如果我们要承认八万四千的话呢，那么就是密宗也应该就是承认的。其实这个汉地的经典里面也是有的，就是大寂经呢，就是我们汉地一个大寂经，就是藏文里面是没有的，就是大寂经是其实有好像那个29品吧，就是大寂经是应该16品吧，就是然后有二十，在它的这个29卷里面呢，就是有这个愚心者二万一千心，然后慧心者二万一千心，痴心者二万一千心，同分性者二万一千心，就是这个跟这里的这个校正呢基本上是相同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众生呢就是八万就是四千个这个心所的不同啊，就是心所不同的了解呢，就是随其就是因化而宣说了这个佛法，就是所以我想这个校正呢，就是希望大家还是应该以后这个记住啊，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是具有贪心的人面前呢，就是宣说了二万一千的这种法门，可能这个他后面的这个心呢，就我们藏文里面的那个呢，就是是这个三藏就是分开讲的，就是但这里面就并没有讲，但意思是应该是一样的，就是这是大寂经里面讲的光放大寂经。大方光什么大方等大寂经呢，就是汉地有很多的那些零散的这个经呢，就是记在一起的，就里面有什么日藏经啊、月藏经啊，就是有好多这个经典的。那么这里面就是说，一个是贪心，为了对着贪心二万一千，对着嗔恨心呢二万一千，对着痴心呢二万一千，对着这个同分的烦恼，也就是说三毒的这个烦恼的话呢，贪嗔痴都有的，就是这种烦恼呢二万一千劫，所以众生呢就是有八万四千个这种心的这个不同呢，所以佛陀呢就是如实的了知以后呢，根据他们的这个根基宣说了八万四千法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刚才讲了，就是如来密传呢，实际上是他是在内部来讲是佛陀之间的一种这个交流和智慧的一种传递啊，就传递。但是在众生面前呢，就是不同形象的流到众生面前来，流连日来这个现在我们众生面前的话呢，有些 就是说，贪心比较重的话呢，那么就是他应该是用这个，也就是说贪心比较重的话呢，那么佛祖呢就是将大乘佛法的，就是像包括这个慈悲心，就是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大乘的这种进藏，就是进藏。然后那个痴心比较重，就是就愚痴比较厉害的，那这样的众生呢，就是将那个对法方面的，就是阿毗达摩方面的。然后所有的这个贪嗔痴全部都比较重的，或者是贪嗔痴全部由平等的，就是贪心也有，嗔心也有，痴心也有，凡是就没有什么分的，就是那这种人呢，就是最好是这个学密法，就是有些人贪心特别重的话，那就不一定非要学密法，就是你就学戒律就可以了，戒律里面就是专门可以调。如果是嗔恨心特别重，就是天天的是跟这个嗔气那个嗔气，就是然后克服心事，就是磕头上受的很好的，就是然后信呢就像堵塞一样的话呢，那么给他
Om Bandarangara Padma Asadardha.